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甘思德博士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及中国商业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作为中国经济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他频繁往返于中美逾30年。甘思德博士的专业领域包括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企业参政议政、中美商贸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甘思德博士90月在北京、上海一共待了一个多月，二十大开幕后的10月18日才回到华盛顿。他是疫情开始后少有的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智库资深研究员。今天我们很荣幸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一次中国之行的收获和对二十大的解读。甘博士您好。
您好，您好。
那我们来先聊一下您最近的中国之行吧。就是疫情三年以来，很少有美国智库的人去中国访问，因为隔离的时间太长，飞往中国的航班经常会取消，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就是中美关系也日趋紧张。您为什么想到要去呢？
我要去中国的这个念头原来不应该觉得很奇怪。我34年以来经常去中国做调研，我的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政策。如果你坐在你自己的家里上网，你可以下载好多数据，但是你也要真正的了解一些产业的发展情况和衡量政策与企业真正状况之间的距离，你非得去中国不可。第二呢，中美关系从疫情爆发以来恶化了很多，那么恶化的起源不是疫情，但是因为没有沟通，解决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接触是很少，政府官员、企业、学者的沟通很少，而且我天天参加 Zoom 的活动，我发现 Zoom 的用处越来越少，因此我就愿意冒这个风险，花一定的时间去北京和上海做调研。
嗯，那您去那边能不能说一下您在北京被隔离多久，然后做了多少次核酸，你有没有健康码呢？
是的，我原来是4月7号出门要去中国，然后到了旧金山开始做核酸的时候，听到上海封城的情况，给我上海朋友打个电话，问了好多人状况到底怎么样，谁都劝我不去，因此我4月份也不要回家，因为我夫人已经对我厌倦了，因为有2年一直在一起。所以我
都没有离开过家。
是的，是的，对，所以我必须不管我去哪里就离开家就可以了。对他来说。因此我改了念头，就4月份我飞到台北，在那儿做了10天的隔离，然后做了2周的采访，后来去首尔和东京。韩国当时还没有隔离，但东京3天的隔离，所以在春天13天的隔离，最辛苦的隔离是东京3天的隔离，因为那边没有隔离宾馆，就是你住普通的宾馆，你关自己，那边的规定很不清楚，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对我的精神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宁愿就是你把我放在监狱里头住10天就可以了。我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男人，反正我从东京回美国之后洗了我的衣服又打包，然后8月底又飞到台北，3天的隔离，从台北直飞北京，在那边做10天的隔离，在 T3 首都机场 T3 的旁边的一个酒店，条件不错，我觉得比一般的隔离状况好一些，他们提供的食品，我的上网状况，房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窗户，是朝东的，不仅仅看太阳，也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飞机落下来，而且我觉得经过隔离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计划，你要怎么用这个时间，
对，
所以我主要是做就是我的工作，然后准备离开隔离之后要跟谁见个面， 所以过得比较愉快。到了最后一天，其实他们说，好，你可以走。我不是很马上要离开，我怕离开隔离之后要看到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城市交通，因为我来自一个小镇叫华盛顿特区，所以我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土包子来北京这个大城市，我心里很紧张，但最后离开了，然后开始做我的调研工作。
嗯，对。那您也是需要经常做核酸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也是需要有这个健康码。
当然当然，我在去中国之前做了好多的核酸检测，然后到了北京又做了，然后在隔离的第一二三五七最后一天都做了，然后最后一次来他们也进入我的房间，对我的马桶、卫生间的这个桌、我的电脑、我的地毯、我的手机也做了核酸，都是阴性的，好像我以为都是阴性的，所以
肯定都是阴性，不然你没法离开。
是的，是的，对对，所以我怕如果手机是阳性的，我怎么办？要把它扔掉，还是让它做十天的隔离或者什么的？然后当然大家都要有健康宝，而且如果你要从某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那个行程宝，所以你要进入什么楼房，要上出租车，你必须扫码，这个我学会了。
我们待会儿再谈一谈这个清零政策吧，就是您是亲身体验了这个清零政策。我从20年1月份离开以后就没有回去过，所以我都没有亲身体验过，都是听别人说的，所以听您说这些也挺有意思。那您在北京和上海一共待了一个多月，二十大召开以后才回到华盛顿，能不能说一下您在那边都见了哪些人，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举行了105次的会议。
哇、wow.
那么有好多人告诉我，就是我离开美国之前说谁都不要见到你，因为中美关系恶化这么糟糕，跟你沟通没有用。但是我发现虽然大家对我不一定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好多人要跟我见个面，他们看到一个活着的美国人觉得很有意思，要摸着我的头发说啊，这些美国人不仅仅是在网上的能看到，所以中国政府、外交部、商务部、其他的部门，还有驻华的跨国公司、美国、亚洲、欧洲的美国商会、欧盟商会、英国商会，还有驻华的大使馆、领事馆的代表，包括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国内企业、跨国公司、投资机构、
wow.
学者，北大、清华、对外经贸大学、人大、中科院、社科院，
天哪，
中国语，对，很多机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交流接种了一个中国疫苗，我得了一个 booster， 跟好多人有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跟很多人进行交流，大家对我很好，有好多美国人以为我到中国之后每个路口有一个呼吸巾，但我没有碰到任何个人对我有持这个态度，跟我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很多，但大家100%大家对我非常客气。
非常客气是吧，那您真的是不错，您刚才说去之前好多人都说没有人想要见你，中国人不想见美国人是吧，然后一下去了就是大家其实都还是挺欢迎的，而且有一些是比较官方的是不是，有一些是就是私人的，他们也都没有说是那么避讳是吗？
是的是的，那么有些人在开会时表现他是忠诚于共产党或是对习近平有好感，但是大家畅所欲言，我听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还是觉得就是证明我的看法是参加 Zoom 你学不到什么，你必须亲眼看、亲耳听才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
对，那您去中国34年都就是去了无数次了，您觉得这次还是有区别呢，还是说和您以前就疫情之前的这些年的，比如说您18、19年去的时候气氛还是有一些变化呢？
当然有变化，因为中国一直在变化，所以如果你有几年没有去，你肯定会碰到不同的状况，中国没有冻结，它还在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好多人因为没有去，而且虽然鬼报纸写的文章很不错，但是大部分的这些记者还在国外，而且好多故事不能跟踪，所以我一个发现是因为清零政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力度有所提高。中国以前不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也不是在每个地方非常开放，但是现在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所以你要进入什么地方要扫码，而且你在中国无法失踪，不管怎么样，除非你不要出门，谁都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老外很少，没有任何个老外来旅游，而且跨国公司的代表也一大部分已经走了，所以他们孩子也离开了，所以国际学校的学生少多了，那么学者也基本上没有机会去，因为得不到签证或是也不要经过隔离这些苦行。那么你看控制，社会控制力度增加了，老外少多了，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听好多人给中国起新的名字，西朝鲜。
对，
就是不是北朝鲜是学中国的经验跟他走，而是北京是往。
您同意吗？这个
从绝对的角度来看区别还是很多，但是方向是这样子。当然有从一个开放主义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的角度来看，有好多的负面的变化，但是也有正面的变化，所以不是一片黑暗，也有正面的东西也可以谈。
比如说什么正面的东西呢？
还有一些很有活跃的企业家学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当然他们的信息来源比以前少一些，但是这些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你骗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对每个问题可以沟通谈一谈，就是他们真正的想法。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家有些新的创新，而且有新的餐厅，有新的爱好，现在好多人对跑步很感兴趣，以前很少看到人家在街上跑步，现在多得很。北京的空气两码河的水干净得多，所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前的这个社会合同是你把你的政治自由交给我，我让你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让你更富裕。现在是我们让这个社会很有秩序，所以从一天比一天富裕就是一天比一天秩序，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社会合同或是契约。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非常欢迎和接受这个契约。
真有意思。那您和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见面，您可能是疫情开始以来中国外交部正式接见的很少的几个美国人之一。这次接见呢在推特上引起了很多的评论，但主要是关于您袜子的颜色的。能不能说一下您当时为什么穿一双绿色的袜子而不是红色或者蓝色呢？
其实当天我穿上袜子基本没有大注意，但是好多人看我看到了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袜子以为我是暗示我是亲台湾民进党的，是深绿的，说我是主持台独或是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人家对我的误解。真正的状况比较简单，我的母亲她很喜欢不同的袜子的颜色，她以前是做开自己的广告公司，所以她不是像在 DC 工作的人，就是穿什么西服，就是他自己的想象力比较活跃，所以我的袜子都是来自他，没有任何个黑色的袜子，都是很有趣的。所以当天穿绿色的，如果不是绿色的，是红色的，或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袜子，就是巧合而已。归功于我的母亲。
归功于您母亲，就是比较有意思。对。那谢峰当时跟您谈话的时候，他主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中美关系还会继续坏下去吗？还有没有回头的可能呢？就是您听他的话的意思。
对，这是一个封闭的会议，所以封闭的会议应该是永远是封闭的，但可以说几句话。第一，我听说他以前跟其他的人进行交流会很凶，会批评美国，批评的很厉害，对台湾问题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给你上课。他跟我见个面的时候，我的经验不一样，我以为他的主要的信号是说他希望中美关系能正常化，或是至少能稳定下来， 他觉得学术交流对两国有一定的好处，应该鼓励。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是我们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跟中方的一个智库要合作，举办一个 1.5 轨道的一个对话。
对，
所以要跟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谈一谈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对话是有价值的。我以为他跟我谈主要的目标是比较正面的，那么他当然会提到中国对某些问题的立场，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以为我们应该尽量增加沟通交流，所以是比较一个正面的信号。
嗯，他是直接跟您说英文的吗？还是用了翻译呢？
没有，我们是用中文沟通，跟你一样。
哦，是用中文跟我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天正好看了《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报道，他不是孟晚舟的那个案子是很多是他去沟通的吗？他和美国那还是和加拿大那边沟通，然后中间有个翻译，然后他听着听着不耐烦，他就 jumped in， 然后开始说英文了。但是他那个照片，你们俩的照片看起来他是笑嘻嘻的，看着非常的好像很愉快的样子，
嗯，
给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那您也到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和中国互联网上最反美的几个人开了会，包括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前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王文，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著名的金灿荣金教授。为什么和这些人见面沟通是重要的？关于他们所宣扬的东升西降这个说法您怎么看？你们有没有讨论这个呢？
我跟好多的学者进行沟通，哪次会原来我们同意是一个封闭的会议，我大部分的这些是这样子。我跟王文我们认识很久了，金灿荣一样，我也在重阳发过言好几次，我们也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也碰过头，他们也经常去美国华盛顿，他们参加过 CSIS 的活动，在我们那儿也开了小型的会议。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我的主要目标是了解对方各种声音是怎么说的。所以我去中国，我这次中国之行主要的目标是不是自己谈话，而是听别人在想什么。所以跟重阳进行沟通，跟其他的研究机构进行沟通的目标一样，就是多听少说。
嗯，
那么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而且当时就是我当天去重阳，王文是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做调研，研究俄罗斯国内状况还有乌克兰。
嗯，
所以就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大概的就是总的趋势进行交流，大家各种各样的看法都听了，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价值。
嗯，那您这次去的时候比如说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所谓这个东升西降的这个说法呢？
有的人用这个说法，但比较少，大部分的人会觉得总的来说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而且美国正在面临好多问题，因为美国怕就是老二超过他，就不愿意让中国继续发展起来，要肯定要遏制中国，把他打压，这类的说法我经常听到了。但是大家也承认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理想的，因为清零政策对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嗯，
但是总的看法是中国还在崛起，美国面临好多问题，国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等，因此美国就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也不愿意看到它。那么美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是中国是要完全修改国际游戏规则，要让世界欢迎和接受所有的专制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要把美国从亚洲赶走。所以双方对对方的意图而且它的趋势有绝对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会议室 echo chamber。用比较好听的话是两方都达成了共识，
和自己达成了共识，
就是对自己达成了共识。其实这是一种会议室，两个地方都有政治正确，所以如果你持不同意见，你会碰到很多问题。在北京和华盛顿两个地方都一样，所以我在北京听到这类的声音，我觉得不奇怪。两方是一种镜子，
真的是。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话，那两边还能谈吗？还有谈的空间吗？就是如果有谈的空间，会是什么样的话题上可能有空间呢？
有，我也问了好多人关于中国有多少政治空间和政治空间，也谈到美国的政治空间。我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我跟一个体制内的人沟通时，我告诉他，我们华盛顿以为北京没有政治或是政治空间，但我们自己有的很。他说，阿干，我告诉你，其实是正相反，我们空间有的很，我们以为你没有政治空间，因为共和党、民主党，如果拜登调整他的对华政策，他们都会给他批评，所以政治压力太大，他无法做任何个让步。所以我以为我们发现，其实政治空间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是你要创造这个空间。所以问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帮助美国创造一点空间，美国能不能帮助北京创造这个空间给对方，所以这是两方都要帮对方的忙。其实我以为这个空间是能创造的，而且国内政治的危险没有这么大，是存在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是能克服的，要有意图的，要有安排，要有计划的。现在我担心双方对帮助对方创造空间兴趣不太大，他们自己觉得目前的状况，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不是很多，或是没有对方这么多，所以兴趣不是太大。但是如果你看到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周边的环境继续恶化，或是美国问题越糟糕，或是我们离海峡两岸战争越近，大家可能想缓和我们这个目前的状况，所以是可能性比较小，但好多人是觉得可能性是零，我不是这么悲观。
对，就是现在毕竟还不是像冷战的时候那样子，是不是？就是不像那个美苏关系那样子，因为中美毕竟还有那么多的经济各方面的关系。
对，我觉得跟美苏的冷战很大的不同，当时社会之间的来往比较少，政府之间的沟通很多。现在中美两国完全相反，社会之间的沟通有的很，至少在经济方面，但是政府之间的沟通非常少。所以如果中美两国要回到冷战时期的状况，我们还要增加沟通的频率和渠道。
对，那我们结合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和刚刚结束的二十大，谈一些大的问题吧。就是你在中国的时候，大家肯定对二十大会产生的这个常委人选有很多议论，有多少人预料到说这次习近平会全部选用自己的人？您这次开完会以后，你从那边听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吗？
是，我是九月初到了北京之后，跟好多人要谈二十大会怎么样。我以前去中国也经常谈到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结果会怎么样。以前跟大家沟通，你参加三个晚餐之后，你对结果有一定的一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跟以后发生的状况比较相似。
对，
这次我发现大家都是瞎猜，谁都没有任何的信息。如果他告诉你他以为某一个人会被任命，或是另一个人是他是希望这个人被选上，或是怕这个人会被选上，但是都承认，大家莫名其妙，不管你跟谁沟通，所以中共比以前封闭的多，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要完成状况，但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绝大多数的人以为二十大的结果肯定是一种妥协，所以有的人谈到王阳，有的人说李克强不一定会再做总理，但是会作为人大主席，或是有人说哦，胡春华会被选上，或是别的人都是乱猜。所以我以为这说明什么，是中国国内政治的这个决策比以前封闭的多。
对，那这次这个出来了以后，就是你那些熟人，就是国内的熟人跟你有什么反馈吗？大家是不是大吃一惊？尤其是认识的这些商界的人士、企业家了什么的，他们是怎么反应？因为我自己就收到了好多的人的电话呀，这种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对对，因为我是17号晚上离开中国，所以到了二十大第一届中央会议，就是我不在，已经走了。但总的感觉是离开之前，大家比较悲观，这是总的趋势， 是对他比较悲观，不管另外六个人是谁，有一个人肯定要就是要被选上，就是他，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另外六个人是次要的。那么如果你觉得中国近十年来的趋势方向是好的，你觉得这个结果很不错。如果你对十年以来的这个趋势悲观，你就更悲观，你觉得确定性就是更大。我以为就是我们不要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十年前好多人包括我在内预测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会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会为了解决好多问题，反而结果是什么呢？正相反。所以他把中国车的这个转盘转了往左的方向。那么这次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我们也不要太过分把它说一切都会一片黑暗，他肯定是要往北朝鲜的方向走。他还是面临实际的经济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安全问题。我以为他不要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停止，他不要中国跟美国开战争。所以他们四十年有这么多的牺牲，不要完全就是马上把一切扔掉。所以他还需要解决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那么不一定用市场或是透明度或是其他的就是法治，这不是他的第一个选择。但是他可能到最后不得不采取一些开明的措施，可能就是无可奈何。所以我以为就是不要太过分就是判断中国要再进入第二个文化大革命。
您觉得不要太悲观是吧？
是的，对对对。
因为最近就是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去了延安参观。2012年的时候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深圳，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要回到红色革命时期。他那个二十大报告里面也是提经济建设提的非常少，而提这个安全和意识形态提的比较多。那大家就认为中国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您同意这个判断吗？这个可能和上面您说的这个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以为习近平对国内国际状况的分析是到处有危险，国内危险很多，国际领域危险很多，没有以前中国有机遇期，这个机遇时期就是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可能因此他们要准备进行斗争也很久。那么这么斗争不一定是要打战，但是要准备好，而且要把这个经济搞好，而且中国也有自己的科技创新，也要培养大量的人才。所以我以为他最后要做什么，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虽然有顶层设计，他们有要看这个五年计划、二十大的演讲和公报什么的，我还是觉得中国还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具体最后要做什么要看状况。所以如果经济继续恶化，那么要反弹它要怎么办？你不能下一个命令说大家开始消费，开始搞工厂，开始有新的创新，给我世界最先进的芯片，你不能下一个命令一个奇迹突然的发生。所以他们如果碰壁出问题，他们要找其他的解决方式，那么可能不是他们自己要选的。那么我以为你看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当然是他下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改方向进行一些改革，而且与此同时要改善中美关系和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中国的所谓崛起跟全球化是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他要过于鼓励化，反对全球化对他的有一种逆转，他肯定会碰到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以为虽然他的意识形态强调斗争安全，不谈到改革和开放，我以为他们不得不加一个平衡点。
对，他还是需要有一些灵活性的是吧，他不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僵化的，就是这么蛮干硬干这样子的是吧。
如果他是这么矮板的话，那么中国出的问题很多都是自找烦恼的，不是因为美国做的什么事。所以我现在很注意的是到 12月份他们是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是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什么样的分析，对明年有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预测，然后开两会，他们安排工作谁要负责经济领域的，不仅仅是副总理还有如果是贺立峰或是别的人，是谁要负责这个工作，然后证监会、银行、保险监会、发改委、工信部其他的到底是谁要来负责，然后这些人经济学能力怎么样，而且他们敢不敢说话，这是我要注意的。
对，那我正好就是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习近平的这个经济班子的人选，就是你觉得李强啊、何立峰啊、还有丁薛祥他们都是习近平的人，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会比李克强说话更算数一些吗？就说这些人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偏好对习近平会有影响吗？
这个很难说，习近平已经上台10年，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怎么在这个环境里头生存，
嗯，
所以大家已经担心习近平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所以我想看的不是对他具体说什么，而你自己要做什么，
嗯，
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经济专家很多，但有两个是最聪明的，一个是周小川，特别聪明，而且他理解怎么运用这个体制来推进改革，他知道如何跟领导，跟市场沟通，我觉得他非常狡猾，所以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在他上台的时候做了很多，进展很多。朱镕基也特别聪明，他也知道怎么利用这个体制来推进改革。那么我不知道在习近平的周围有没有这类的人愿意不愿意冒一点风险，不是冒习近平的风险，而是愿意做一些大事。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当然需要创新，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很重要。中国农村和老百姓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水平不够，
嗯，
大家看到上海北京学生成绩这么好，清华北大学生这么聪明，但是你看中国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教育非常不平衡，所以有一大批人的教育状况很糟糕，所以我觉得我要看这些人不是对什么最高科技的创新是有什么，而是怎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老百姓教育问题。这如果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在5年之内有一定的进展，这比发现或是创新就是最快的芯片重要的多。
嗯，对，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也许就可以谈谈这个习近平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就是有没有制衡他的机制，还有就是有没有影响他的机制。
我觉得中国经营政治非常难了解，关于习近平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愿望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中国的经营政治非常非常不透明，所以其实他到底在想什么很难证明，他非常非常谨慎，只有在有一些小的封闭的会议上他愿意提出他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以为中国政治体制当然有一个人是很重要，但是有部门、有地方政府、有其他的人，他们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要搞任何个东西，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投资，你要跟中国解决什么摩擦，当然他愿意跟你进行沟通、进行谈判、做一些让步，他提供什么信号给部委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大政府，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所以大家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面临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不能一刀切，不能说改革开放法治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能说相反，只有他说了算了，只有他决定中国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担心现在，当然我觉得要悲观有一定的道理，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坚持这么久有好多后果，国内的、国际的，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恶化，两方都有责任，中方有自己的责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是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我们基本上有两个最基本的一个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第一个看法是，你觉得中国的现状是很好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么好。
嗯，
如果你看到中国觉得今天这么黑暗，这么不好，不一定是这么糟糕。那么我们正在检验这两个说法。有另一个规则是，中国的方向不会永远是直的，它肯定会有变化。那么可能比今天还糟糕，中国可以做，可能选择一些不开明的一些措施，海峡两岸战争可能要爆发，但是也可能比我们的预料好一些，因为所有人现在的预料是一切是黑暗。我自己如果我是做投资，我会说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好的消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不愿意说是必然要完全脱钩，要开战。我觉得这是过于悲观，过于悲观。
对，我们说一下，就是您是研究很多的科技啊、创新还有经济政策方面。那这次二十大，习近平正式提出来要在高科技领域搞举国体制，您觉得这个可行吗？就是举国体制，就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芯片产业，您觉得这个举国体制适合发展芯片产业吗？
创新需要好多东西一起合作，帮助你有创新，国家的支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政策环境，有一定的价值，但也要培养这些科技专家、产业投资者。中国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在1994年第一个半导体产业政策没有成功，到了2005-2006年又说要就是自主创新，要培养芯片产业，也发展得很慢。到了2009-2010年，就是那个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战略发展的这些产业，又说了要培养到2015年2025，所以没几年说我们要搞这个行业，还是发展的比较糟糕。这个是很复杂的东西，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了，这是很复杂。而且中国不一定需要在每个领域有自己的先进的企业，你也可以进口，你也看就是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进行国际贸易的。那么芯片以后他们会有一些发展，但是如果觉得要必须完全靠自己而是靠政府的，我以为我们已经有证据，这是下次，就是不一定能成功。你看中国商用飞机，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飞机，所以就是搞一个 C919， 但 C919 其实它是一个美国飞机，油漆是中国的油漆，但是每个重要的部件是来自美国或是欧洲，而且浪费了好多好多钱。所以中国要重新认识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价值，你浪费这么多钱没有什么用，你把它投资农村教育对中国的有更大的效果。
对，还有就是说美国最近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先是出台了芯片法案，10月份又宣布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售尖端芯片。您怎么评价美国的这些政策呢？这些政策会有用吗？而且就是对美国自己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美国一个很流行的分析是，美国和中国经济接触越多，美国安全越差，这是一个公式。所以为了提高美国安全状况，你要降低跟中国的科技交流。而与此同时，一大部分觉得衡量的标准是美国科技状况跟中国科技状况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所以你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要缓慢中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我以为拜登政府基本上是相信这两个说法，所以他们不是追求跟中国脱钩，但是他们要降低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也要让中国科技发展就是慢一些，不让它赶上美国。他们也要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美国西方的科技发展。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他的分析框架非常相似，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培养自己的科技、减少对西方的依赖的这个思路是一致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对互相依赖有好多担忧。那么我以为 虽然理解美国的这个出发点，中国的出发点，从经济角度，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互相依赖是有一定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企业赚钱，或是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消费品而过比较好的日子。我也觉得这美国安全是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当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高科技要有限制，而且可能很多，因为有军民双用这个功能，这些美国不能帮助中国搞自己的核子弹，美国不能帮助中国搞最先进的导弹或是其他的一些武器，就是中国也不要帮助美国做同样的提供同样的帮助。但是你搞一个 small yard high fence， 那小院子高篮子，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担心现在美国搞的这个政策不是一个 small yard， 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不仅仅是具体的就是有双用功能的科技，而是范围是更广，而且我担心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会让中国科技发展慢一些，但对美国也不一定是很理想。而且那么我以为中美两国如果最后要脱钩也对美国有不利，你看俄罗斯跟国际它的跟国际经济的交流是很单一的，石油能源等等，它向乌克兰开战攻击它，当然面临了一些经济损失，但是因为它的互相依赖程度是比较低也是比较单一的，所以损失比较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融入了国际社会，参加非常复杂的供应链，如果中国跟国际社会脱钩是对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觉得西方应该认识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性对西方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完全脱钩我觉得是对自己是不利的，这不是对中国的一个礼物，这是对美国有一定的好处。有的人主张脱钩有条件的脱钩，我是主张的有条件挂钩，就是 calibrated coupling， 就是或者精确有条件的挂钩。
对对，精确的挂钩。
是的，是的。
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可以怎么精确的挂钩呢？
在芯片领域，就是你在大的领域上，或是在 AI 合作很多。那么，但是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最先进的东西，你要限制。限制这个科技本身投资人才交流，但是在这些具体的领域之外有允许正常的商业交流，当然要跟踪要注意具体的这个线在哪里画的，偶尔要调整。在医药方面有同样的思路，有些地方不一定能合作，因为中国对数据的管理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有些东西不能跟它进行交流的，而且在基因领域也提出一些障碍。但是在大部分的这些医药领域合作只是有正面的结果，基本上没有负面的，所以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原则也有不同的一些限制，但是我觉得不能一刀切，觉得就是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而做的。我觉得最清楚的例子是台湾。那么台湾对怎么管理海峡两岸关系是很有意思，它限制 25% 的来自中国的产品不能进入台湾的市场，25%， 那肯定是违背它的入市的承诺。还有对大陆的投资，从大陆到台湾的投资限制很多，程序很多，非常非常复杂，人才交流限制也挺多的。但是谁都不能说台湾的目标是要跟中国脱钩，42%的台湾的出口是到大陆和香港，而且它不能把它降到零，可能要减少一些，通过新南向政策和其他的机制来多元化一些，但目标是精确挂钩，按照对台湾有利的挂钩，如果是对它不利的是要有一些限制。我觉得美国其他的国家可以用同样的思路跟中国有条件的或者精确的挂钩。我觉得日本欧洲国家对这个思路是有一定的了解，只是美国是把我们的关系是你输我赢看。
那就是对美国最近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这些的限制性的政策，中国目前呢还没有宣布报复措施。您觉得中国会怎么报复呢？中国有没有什么政策选项是可以做到不会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自己也造成很大伤害呢？
是的，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如果他用他自己的 unreliable entity list，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清单对某一个公司搞制裁，这会提供一个信号给美国、欧洲、东亚其他的跨国公司，很清楚的信号，在中国做生意是风险太大。我以为他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20195月份就是美国对华为第一次制裁，把它列入出口管制的名单上，限制芯片和其他的科技交流时候，美国每一次采取就是限制科技交流，中国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反应。但是它是针对记者、领事馆的关闭，这些外交政策上的制裁，它一直有报复，一直有对等的反应。而且我觉得看二十大报告演讲什么的，我以为就是如果他觉得未来要一直斗争，他们不会因为某一件事采取对等或是报复，所以我以为他们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办，能不能把关系正常化，或是就是稳定下来，或是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美国穿小鞋，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可能是不一定是在对某一个公司要采取什么措施，不一定是对稀土说我们要限制稀土的出口，可能是在外交方面，就是跟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关系肯定要这样下去吗？或是我们要提供新的信号让大家了解，我们不能就是如果你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就是强的国家，是给他我们应该得到的尊严，他们会不可能，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办，而且不定是一个小的动作，肯定是一个大的动作。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会不是针对某一个公司，像苹果或是波音或是高通或是什么另一个公司，我觉得他们要做一个全盘的一个分析，然后一个大的一个调整，但具体会做什么很难说。所以我觉得两个路线我们都会，一个是我们逐渐的把两国的关系正常化或是稳定下来，或是关系会更糟糕，不一定是在就是军事方面，可能是在就是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关系会恶化。
好，或者我再稍微问你一下，就是以前呢，习近平就经常会提这个双循环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和刚才我们说的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一方面要增加国内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呢，也要增加这个外国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我不知道您这次到中国去，大家还提这个事情吗？就说中国还是要想要增加这个外国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吗？就是而且您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吗？
有人提到了双循环，也提到了中国要多依靠国内消费投资创新，也要提高中国在国际供应链的位置和地位，也告诉我中国不要跟国际社会脱钩，就是让我放心。那么中国科技人才很多，很聪明，市场这么庞大，他40年以来一直在提高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所以他继续这样做下去是不奇怪。但是说他要控制国际供应链，或是对某一个产业说他是有霸权地位，谁都要依赖于他，他说要做什么谁都要听，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这还是一个互相依赖的一个国际经济，而且在某些领域它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很理想的，所以中国可以向这个方向走，但是在某些地方它还必须要跟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不能用意识形态或是思想解决它，或是克服它，或是避免它，或是忽略它。所以我理解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不要作为一个拉美国家一直依赖于西方，他也要提高他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所以这个理想的，但是这不是一个我说了算了就是马上解决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跟其他的人的自愿的合作才行。
嗯，那您怎么看德国总理他要去北京访问？他这次访问好像就是我看在社交网络上受到很多的非议，就是觉得他们又要再重走这个和俄罗斯的错误的道路，您怎么觉得呢？
西欧看中国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各种样的看法，他们近几年来对中国悲观的多。我最早2015年来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欧盟政府各个政府进行沟通，经常看到我们之间的鸿沟是怎么处理对华政策。美国一直比较 hawkish， 欧洲基本上要找一个平衡点，要加强合作什么的。我觉得从21年初到现在变化很大，原来是欧盟的这个立法院通过的关于新疆的这个决议，中国有一个一定的反应，因此中国也是搞了一些制裁，对立法委员还有对一些智库和学者，
对，
这给西欧一个大的信号。然后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中方的正面态度或是不是反对，至少不是反对，也让他们非常失望。
嗯，
还有清零政策，欧盟公司在华面临的问题多得很，所以我以为就是两年以来变化很大，不是因为就是美国在幕后是说服他改观，而是他自己觉得他看到了他自己有新的认识。但是而且他现在愿意就是谈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或是他的用的 说法跟美国有点不一样，但跟美国比相似一些。我以为德国领导这次要访华也理解，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政治方面、外交问题方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接触和交流也是挺多的，不能完全忽略它。所以他也在德国也碰到很多的国内批评，所以他自己是冒一点风险，他最后要做什么，怎么继续坚持对欧盟安全、对乌克兰批评、对人权方面的这些立场，与此同时帮助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我要看一看是他是怎么维持这个平衡。中方可能要把美国、德国分开，就是我觉得这周末我们会看到这个交流会到底怎么样。
对对，那就是在 G20 过两个星期召开，就很多人都说这会不会是拜登和习近平会见面。如果您可以给拜登总统一个政策的建议，你会跟他说和习近平应该先去谈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来把这个冰给他化解一点呢？
对对，有的人叫我的这次中国之行是破冰之旅，但是我以为我不敢当，因为上次的破冰之旅是50年前尼克森总统的访华，所以但是他们需要人家提供建议，我觉得我提供三个吧。第一，清零政策让中国孤立化，这是一个对中国不利的，对互相了解不利，让两个国家的老百姓或是政府感到很疏远，就是丧失对关系的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两方都要合作，怎么减少离开动态清零政策的这个状态，中国怎么让中国到疫情后时代，需要很多安排，中国国内要做安排，但是国际领域也关于航班隔离、核酸检测、签证等等，有好多具体的问题都要一起合作解决，一步一步的走。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先对这个下决心，然后让两方两个政府开始做一些安排合作，这是第一个。第二，在经济领域我们接触这么多企业，面临这么多具体的问题，老百姓面临这么多具体问题，应该就是恢复一些正常的一些定期的对话，不一定是什么经济与战略什么对话或是另一个，但是美国商务部、中国的商务部或是其他的部委 应该定期的开会，不仅仅是因为谈关税是不是要增加或是减少，但是有好多具体的问题应该面对，就是要怎么克服这些问题，很现实的一些问题。第三，我以为我最害怕的是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对台湾海峡两岸的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我比其他的人就是在短期的比较乐观，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因为认同这么不一样。我们必须开始进行交流，就是谈一谈，就是美国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的出发点，我们红线在哪里，怎么避免大家现在以为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大家现在就预料久而久之会发生冲突，我们要办公司换地方，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等等，所以对双方就是怎么达成一个新的共识，或是至少开始进行沟通，谈一谈自己是怎么。因为一看拜登次次说不管怎么样美国会帮助台湾，那么中方听这个说法，以为那么我们就自己也无可奈何，所以双方就台湾问题应该开始沟通，否则的话我怕我们会某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故，然后一切都乱七八糟，我们要提前避免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就人际交流方面，经济磋商，台湾问题，如果他们就这三个问题可以有一点进展，我觉得在巴黎会谈是成功的。我可能是提高我的门槛，就是太高，但我希望至少不要就是吵架很厉害，然后就是放弃以后的交流。这我希望这不是发生的。
嗯，现在大家还都不知道他们俩会不会见面呢，这个还是都在猜测会。
对，我是加入他们见个面。
如果能见面的话，对，就是第一步就是他们见面，然后见面不要吵架，然后能稍微谈一点什么是什么，是吧？
是的，对。
我们会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电影电视，我就不知道您有什么推荐吗？
我看书的机会太少，因为跑来跑去，但是有两本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第一，对不起，我提的两本书都是英文的。第一是叫 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 这是由克奈尔大学教授 Jeremy Wallace 写的。这本书是谈中国政府怎么管理数据信息，怎么指定经济目标，怎么追求，怎么提高官员对目标的凝聚力，然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数据的这个管理，对数据的透明度。所以就是他是把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对数据的管理做一个比较。所以 Jeremy 他写的这本书是有，虽然是谈数据问题，统计局其他的部门的这个数据增长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价值，书刚刚出版，有一定的价值，让大家注意的这本书。另一本书叫 Our Towns 我们的镇，作者是一对夫妇 James Fallows and Deborah Fallows， 这本书应该是17年或是18年出版的。这本书谈美国地方政府管理的怎么好，他们自己的创新，怎么自己解决问题。大部分的人看美国政治体制，政治状况，觉得一切很糟糕。华盛顿，美国联邦政府一片混乱，美国无法解决任何个问题。Our Towns 这本书提供好多证据，美国的州政府、城市的县政府，想象力非常非常活跃。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是东上西降的话，那你可能是因为你是看联邦政府在搞什么。但是我如果你觉得美国有自己这个修正能力，从地方政府开始看一看。所以我以为大家要注意这两本书。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谢谢甘博士，也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